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四到第三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那里鬼作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死。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孩子下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鬼总不能出来。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大家早安，我们继续就着马可福音里面的经文，我们来更多明白，更多明白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上一回我们很简略、很简略、很概要的讲登山变相的事，其实里面还有好多我们可以好好来咀嚼、好好来思考的。在那种荣耀的那种变相，在那种荣耀的光景里面，天开了，甚至有旧约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律法的代表，一位是先知的代表，这都是很好的题材啊！如果对儿童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儿童主日学的教材，对我们成人来讲也是很好里面的一些题目。但是我今天不讲这个，我特别要提的一件事情是在那样的一个荣耀的光景里面，天开了，耶稣变相，甚至有律法先知的见证，谈论什么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呢，里面他们所讲的那种荣耀的处境，那种荣耀的时刻， 所谈的那真正显出荣耀的，真正显出荣耀的是耶稣基督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情。我选今天的这段经文一直选到哪里？选到这个32节那个地方。为什么从30到32感觉上跟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一段神迹的事情呢，好像可以把它分隔开来，不需要一定硬生生要把它连在一块呢？那我有一个用意，就是我们如果再回顾当耶稣在这个腓该撒利亚腓利比境内开始向门徒们发问，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再追问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有了信仰的宣告之后，他还要头一次的很明确的交代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在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长老的底下受许多的苦被杀，要从死里面复活。那是主耶稣头一次很明确的跟门徒们开始提到他到这世上来他前面等着他的事情。对门徒们来讲，这个是万万不可的事情，所以他们不了解这是上帝的心意，他们想到了就是从他们自己的观念里面，从他们自己的立场上面，他们认为什么样是对我们的夫子对我们的主最好的，那是人的意思。所以 很自然彼得他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那主耶稣就有一番教导，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注意看，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第32节，恰恰好有三次，头一次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现在经过在登山变相的那个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光景这个阶段过程里面呢，所谈论的还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他所要做的事。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去世的事，那个去世的事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 Exodus 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这个出那个字眼，离开，什么意思呢？就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我从父出来到了这个世界，然后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耶稣基督离开，那里面有一段那是最关键的，就他到世上来他要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升天进入到那荣耀里。所以这里面呢，一共前后有三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他与十字架的关系。他对门徒们发问之后有了信仰的宣告还不够，他要把这个讲解清楚，要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担当我们罪孽除掉我们罪孽的这一位救主。从死里面复活要以大能来印证他是上帝的儿子。等到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再一次跟门徒讲，所以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他们往哪里去？他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在那个过程当中，耶稣再一次教训门徒，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要被杀害，以至于死，过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念之在之，他真正最重要一定要叫门徒们记在心里面，叫门徒们预先预备前面会临到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件神迹，原来看啊，它就是一桩神迹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太显眼的地方。耶稣基督行太多的神迹了， 种种共会福音书里面给了我们有三十多件，有三十多件他显出来的能力，他显出来的医治，他显出来起死回生的大能，他显出来这个赶鬼的这种权柄。那这只不过其中的一件而已，有什么特别的呢？其实啊，这一桩神迹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功课可以让我们来自己来面对啊，所以我们不要也像那些当年在那个场合许多围观看热闹的那些犹太百姓一样，我们其实也可能也变成像这样子，虽然隔了两千年，虽然也隔了几千里的这种距离，我们也很可能呢、啊、读这段呢也就当作一桩神迹，一桩超然的事情，一桩热热闹闹的，一桩这个一大堆啊这个人群聚集轰轰嚷嚷的一件热闹的事情，来看热闹，好像我们也跑到耶稣跑到群众当中，在那边观望看看笑话看热闹，看什么呢？看门徒们啊被文士们奚落。耶稣基督刚下山过来的时候，他看到的场面是什么场面呢？是有许多人围在那边，里面有九位他的门徒，因为他带了三个上山，有九位是他挑选的这些门徒，当然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跟从者，但是呢，这些人居于这个劣势，处在下风。为什么？因为原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位父亲带了他的儿子，从别的地方我们看出来是他独生的儿子，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折磨，我相信这个做父亲的一定心里面很难过的，带了他的儿子过来要找耶稣，结果呢不巧扑个空，耶稣带了门徒上山去了，所以他就只好去求那九位的门徒。这个九位的门徒你说是新手吗？也不尽然啊，这位九位的门徒啊，观摩就观摩了好几次，自己有没有实习过也有，因为耶稣也打发他们出去，打发他们出去给他们吩咐，也赐权柄给他们，说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他们能够传，他们能够赶鬼，他们也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神奇的事情，有异能。所以这些门徒们实习过，观摩过，哎呀，就是没有一个毕业证书文凭而已啊。所以这个父亲带了他的儿子来求这九位门徒，结果没想到九个人合在一起啊都束手无策。所以那些文士们啊在那边跟他们辩论，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辩论些什么啊，但是你一读你就可想而知了，辩论什么？一定在奚落他们，你看我们说的没有错啊，这个是靠鬼王赶鬼的，结果你们的夫子你们这个头不在了，你们都变成小尾巴小啰啰，一点用处都没有，饭桶啊，可能就是这样子，那挂了车轮的饭桶啊。这些门徒们呢也真是有口难辩啊。哎，这个时候啊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是为门徒们解围的啊，是这个是适当的时刻，耶稣基督就到了。哇，大家看见了一窝蜂的蜂拥而来，为什么？因为那真正的主角出现了，真正的主来了，所以一大堆人通通都围过来了。我相信门徒们这个时候心里面呢又嘀嘀咕咕啊，不晓得跑到哪里去，还把彼得雅各约翰给带走。如果我们十二个人联手应当还可以抵得过啊，我们说三个臭皮匠都抵得过一个诸葛亮，我们十二个人合在一起啊，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心里面有点嘀咕，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肩头的重担放下来了。哎呀，主来了，主在我们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有了答案了。 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解决了，一大堆人蜂拥而来，辩论什么？主问辩论什么？这里面的故事我们其实读了三遍，我特地把马太福音里面的、路加福音里面的还有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记录的最详尽，通通读了，所以我们读了三遍了。我想不需要在我们这边再来 走一遍了啊。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主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哎呀，主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呢？好像这是主的怨言呢，主在发怨。哎呀，这个不幸的时代，这个悖谬的时代，我忍耐你们要忍到几时？我在你们当中要等到几时？这个是算不算是怨呢？啊，我不敢说，不过我自己的体会呢，如果我处在那边呢，我一定跺脚，是不是？一定鼻口冒烟呢？这个法怒上冲冠，真是气死我了！我调教你们，我带领你们，教导你们，结果呢？怎么你们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来？又心疼自己的门徒被这些文士、被这些律法师给奚落、给嘲弄。他说：“我相信一定这个百感交集，里面有很多的味道啊，真的不是味道啊，真的这种酸甜苦辣，我相信都有。主到底算不算说怨言呢？其实我觉得发一种气啊，其实并不见得错。我们心里面就是要有那种，你要有那种怒气，你要有那种不甘愿的气。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子，好像后面踢我们一脚，我们就往前，突然觉悟起来，突然醒悟过来，我们再往前，再去奋斗，再去面对。不要好像怨天尤人，就停留在原地，而且慢慢往后退。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推动自己的一种力量。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种不甘愿、那种愤怒、那种的怨气，也可能从上帝而来。因为怒也有易怒的啊，怨也有什么怨自己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却白占地图。有了这样的觉悟，那种怨其实是好的，很正面的啊。那种看到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自己我都没有去尝试去。我如果不尝试，我怎么知道我不能啊？像这样的怨，我相信是有它正面的方面的这个真正的果效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来看待这个事情？主好像在怨呢，他要留在这个世代里面还要多久啊？他要等，他要忍耐，等这些人等到什么时候？等，特别是等门徒们，什么时候门徒们能够真正跟上？什么时候门徒们真正能够了解他到世上来他的心意，真正能够体会上帝的意思？哎呀，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其实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啊，没有因为这个怨，那我快走好了，没有，他一直等到现在。我们的主啊，一直忍耐等候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虽然隔了2000年了，都还有机会领受他所给我们的恩典，都还有权柄能够奉他的名到施恩宝座前来祷告。所以他还是忍耐啊，忍耐宽容等候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都能够回到他的跟前领受他的恩典。所以这里是我们第一个观察啊，主是主的愿吗？我个人是倾向于这是主的愿，但是这个愿呢，是要提醒，要棒喝，有的时候需要棒喝。门徒们这个时候见到主来了，见到这么多人围观了，老实讲他们也有一点这个无地自容，难以抬起头来，也不好意思看主，也不好意思看那些奚落他们的 那些文士、律法师，更不好意思看那些犹太的这些他们的乡亲们，因为这些人很多人在那边看热闹的，他们更不好意思看这一位父亲带了这个孩子来求他们的这位父亲。主这样讲，感觉起来好像是什么，有点酸的味道啊，在刺激他们。其实你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认为这个主所提的就是棒喝，就是给门徒们的棒喝，让他们自己提醒，让他们自己检讨，让他们自己好像醒悟过来，哎呀，我们真是跌了我们的夫子的脸了，跌了他的骨了，我们太不能够跟得上我们的主，太不能够啊体贴他的意思了。所以这方面我们要从正面的，从积极的，从乐观的，从往前推动的那个动力，那个角度，我们来体会来看主所讲出来的这一段话啊。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认为说，哦，主发怨言，哈哈，那我们的主发怨言，我们也可以发怨言的，彼此怨来怨去，那你完全误解了这里面真正他要给我们学的，给我们去揣摩的那个功课了。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啊，回过头来看这一段。你知道你读这一段话之后啊，有两个字啊最突出，好像呢这两个字它会自己啊噗跳出来了，跃然纸面啊。我们有这么一句成语，我不晓得诸位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你读这一段啊，请问你读这一段有哪两个字你认为马上吸引住你的眼光了，注意力了，让你的焦点就摆在他们上面了。 有两个字，哪两个字？诸位你想想看哪两个字，我们要不要都写在这个纸头上面，然后大家来比一比看一看啊，是不是大家英雄所见略同啊，啊有没有？阿公，你刚刚听过了，你读了，你有没有印象这段经文里面？嗯，就是你啊，哎，就是你，是怎么称呼你？阿杠，阿杠，哦，阿杠，你读了之后，嗯，有没有人？赵娜，你读了之后，你有没有特别留意到里面的几个字？这里面有两个字，如果再把它的正面跟否定的合在一起，就变成四个词汇，一个是能，一个是信。那么反面呢，就是不能、不信，就是这两个词汇，就是这两个词汇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啊，最特殊了。你看这个父亲呢、啊，跑出来，机会不能够再掉掉了。耶稣基督说：“你们辩论什么呢？不是来等大家来讲七嘴八舌讲我们刚刚发过的不。”这就是机会，当下我马上要抓住。所以这个父亲马上先发言了，他讲什么？他说：“我把我的孩子啊，把我的儿子带到你这里来，那我请过你的门徒啊，这个很有意思，我请过已经是 past tense， 已经是他们尝试过了，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这是这个父亲很失望的地方，确实不能。然后这边这些对话啊，细节我就不讲了，就是整个故事的经过，耶稣就垂问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父亲也交代一下，真正重要的就是在那种对话里面的那些关键的字眼。这个父亲来求耶稣了，他求耶稣动慈心怜悯我跟我的儿子啊，尤其是我的儿子。这个怜悯这个字眼我们特别讲过，在福音书里面就用了十二次，出现了十二次，八次都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次是出自来求他的人的这位父亲的口里面，求主耶稣动慈心啊，你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是这个父亲到主的跟前抓住机会。他前面讲一句话，讲什么呢？你若能做什么？ If you can, if you can do something, then do it, please. If you can, 你若能做什么？我们要好好揣摩这一句话。这个父亲，做父亲的讲出这一句话了，他到底那时候他的心情怎么样？他的态度如何？是不是有把握的一句话？感觉上带着有一点点动摇的样子。你若能做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不能了。如果你真有本事，你的门徒们也应该有本事，可是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的门徒面前，他们确实不能。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最后一个希望，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是在你身上了，就是在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但是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点点动摇啊，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一个假设的口吻所讲出来的话。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怎么回答啊？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我们的华文圣经呢，他是这样讲，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看到没有？就是信能，不信不能，都是这个东西凑在一起的啊。这才是真正这一段话里面呢，我相信我们可以拿出来的那真正宝贵的真理，宝贵的教训啊，里面有宝贵的这教导，里面有真正我们能够抓到的上帝的应许，能够认出来上帝的能力的这些东西，就在这几个字里面。我们的华文圣经呢，其实那个信那个字啊，旁边有点点点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原来的意思是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到底主耶稣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有的在圣经的学者，有的讲道的人，他体会这两个之间的对话呢，是把你若能，是耶稣引述这一位做父亲的刚刚所讲的话，而且呢要后面加一个疑问号，一个问号。所以我们读起来变成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你在讲什么？你在对我讲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所以耶稣基督就反问他，你若能，一个问号，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哇，这一句话才是真正我们要抓住的，才是真正主所给我们的一段带有应许的一句话。这是主的应许，就表明了信才是真正的一个关键，像把钥匙，像一扇门，像一条路，像一个锚，这个船的锚。圣经上面是这样讲的，你有这样的信，叩门就能够开门，寻找就能够寻见，祈求就必给你，就必得着。这个信，信才能够真正那一条路穿过幔子，能够进入幔内到至圣所的这条路。这个信才带给我们呢，这个信心呢，才带给我们指望，带给我们盼望。信与望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有信，所以才有指望。这个指望呢，就像个锚一样，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写的，像锚一样啊，怎么样？通过幔内，通过幔子，到至圣所里去。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锚一样啊， 进到至圣所，就是到上帝的面前了。所以这边讲，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主耶稣要告诉这位做父亲的。前面的那句话，你若能，你若能，是他引述这个父亲所讲的话。所以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这里面主面对这个来求他的父亲，这个做父亲的人来求耶稣动慈心来怜悯他，怜悯他的儿子，来求耶稣来帮助他们。我想如果设身处地，我们处在那个父亲 的那个角色，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也盼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面对面见到主，能够到他的跟前来向他来求。但是呢，你凭着什么到主的跟前来求呢？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能够到上帝的跟前，一定要信有上帝，而且呢还要信他要赏赐那些来寻求他的人。这个希伯来书也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话，第十一章里面的话，这是真正的我们能够把握住的，要信。但是这个做父亲的感觉上啊，他的信心已经有一点点动摇了。我相信这也难免的，我们看是看过，但是有的时候 真像圣经上面所讲的，看是看到了，但是却不晓得了，却不明白，听是听到了，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领受，不明白。所以这个父亲会来找耶稣，一定也是听过耶稣的名声的，一定也是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到处这个行善事，到处赶鬼医病，有这种全能彰显出来，所以才会带着他的儿子来找耶稣。所以有没有信心？看似没有，确实有。但是看似有，到了这个时候可能也都已经像那个筛子啊，已经漏掉一大堆了。为什么？因为我来见不到你，我找了你的门徒，你的门徒九个人合在一起也都没有办法，确实不能。所以这个时候他无形中啊，在他求问的这个话里面呢，已经把他自己的底牌啊都掀出来了，他已经表达出啊他自己心里面有一种种的某种的疑问了，某种的疑惑了，到底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又落到刚刚他的门徒所面对到的困境，却是不能，变成这四个字。所以他有一点点动摇了。主很有意思，主也没有好像要来斥责他。我相信我们用我刚刚所讲的那个读法，可能比较贴近原来的意思，是把它改成疑问句。你若能，这三个字啊，是耶稣用这个父亲口里的话。然后呢，原来的是用假设的口吻讲，耶稣把它变成一个疑问的口吻，反问回去：“你若能，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可能我不能哦，是不是？好像有这样的意思在那边，要去试他一下，要去点他一下，然后告诉他，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哇，这一句话是真正最宝贵的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然我们要把这句主的应许也要交代清楚啊，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把这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像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一样，哎呀，使我的境界扩张啊，使我的帐篷坚固啊，使我这个好像这个 长命百岁那种，什么都是求啊，求眼下的福气，今生的福乐啊，那种不是真正所谓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里面真正原先要交代的意思啊。我们这边再先稍微打个岔，大家还记得主耶稣所讲过另外一句很类似的话，门徒们在另外一个经历里面反问耶稣，问耶稣说，那这样子的话有谁能够得救呢？没有人能够得救了，在那个财主啊，在那个少年财主的那个这个经历里面啊，耶稣跟他讲，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就有财宝积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那个财主就匆匆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主耶稣那时候讲什么？他说哎呀，财主进天国那比那个骆驼要穿过针眼都还要难。这个时候门徒就讲说，那这样糟糕了，那这样话谁能够得救呢？主耶稣怎么讲？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什么凡事都能。所以那句话的那个后半部啊，很像这里的那句话，是讲到上帝凡事都能，全能者，真是全能者，人没有办法，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但是这一句话呢，这一句话是讲给我们的，是要送给我们的嘞。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看多宝贵。那一句话是回答门徒解惑，要告诉门徒，人在人是不能，在人看不能，人要去做不能，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这里呢，他是给我们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多宝贵啊！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个孩子啊，啊，这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孩子的父亲被点醒了。他一定听出主跟他所讲的前面的那一句话。我相信主耶稣盯着他看，主耶稣不会对着别人看，盯着他看。既然你来求我，我也知道我要透过这件事情，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教导，要交代出来。所以他看着这个父亲讲，你若能，言下之意就在问你在说什么，你心里面是不是有所动摇了，是不是有所疑惑了，是不是感觉到没有你当初带着孩子来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指望，那个指望好像已经添了水了，泡了汤了啊，好像被冲淡掉了。所以这个父亲他的回答怎么回答呢？立时喊着说，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这个怎么讲呢，有那种长拙的意思，帮这个父亲呢，把他的这个自我矛盾的地方把它掩盖起来，好像有那样的意思在里面。哦，我不知道啊，当初翻译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信不足，那表示说我信，但是我的信好像少一点啊，怎么用这个满呢？充足的信心，这个很难讲啊，信心能不能够把它量化的啊，这个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可能你会认为这个根本很 trivial 的问题，根本不可以，不能，信心要充满，要充足，充充足足的有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信心，怎么样把它量化呢？很难哦。那这边讲，但我信不足，好像我小一点点，有那么一丁点，不多了，我原来满满的，经历了这种事情之后呢，变成少一点了。为什么？因为我看你的门徒不行，我又听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讲起来振振有词，引经据典，驳得你的门徒哑口无言，心更凉了一半了，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我信不足。其实啊，这个我信不足不是不足，其实就是我不信。I believe, yet I unbelieve. 它是 pistis 这个希腊字前面呢加一个 alpha, 就像英文一样，英文呢前面加一个 a, 就是变成什么？就是变成它的否定的意思，是不是？ 英文，你说 symmetric， symmetry， 对称。那不对称呢，就加一个 a 在前面， asymmetric， 就是不对称，斜的，歪的，不是这个对称的这个字眼。英文其实是从希腊文那样过来的，从希腊文，从这个拉丁文那样的一种语法过来，所以它的意思是 I have faith but I do not have faith， 就是一个信与不信排在同一个句子里面呢。这一句话我信，但我信不足，七个字，其实啊，原文里面就五个字而已。我信，信不足，或者是我信，但不信。好，这个信不是幸运的信，是相信的信，就是这样子，五个字眼。我们翻译的时候把它加了这个通畅一点，念起来，我信，但我信不足。所以这里面有了一个反合的地方，有了一个吊诡的地方。这个做父亲的讲啊，主耶稣讲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哎呀，那当然，我信，我信，主我信。假如主在我们当中也讲这句话，大家一定先举手，看谁举得快啊！我们一定要抢争取啊！我信，我信。但是你一举起来，哎呀，糟糕，我有没有这个信心呢、啊？哎呀，这个这种开始的那种不好意思啊，因为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知道你里面的信恐怕一丁点了、哦，急，不知道到底能够挤多少出来啊。这个手啊，就不是像刚才那么理直气壮了，就开始软下来，掉下来了。我信不足，这个父亲好像就像这样子，所以他这里面讲，我信，但我信不足，像是一个悖论。这个 faith 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悖论。我们不久之前，过去大半年，我们读加尔文的信心这个题目 ，faith， 论到 faith， 论到信心，在他的卷三第二章里面，那个篇幅算是相当的长。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祷告。那么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信心的操练啊。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你要怎么操练你的信心？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生活，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习惯。所以这两个是其实肩并肩并在一起的。那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讲到几方面的悖论。加尔文讲啊，他不会一厢情愿的讲那种信心，讲那种很属灵的那种程度，要信里面就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疑惑，不要信就一定是很这个 spiritual， 很所谓的属灵的灵性的，不，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还活在我们的肉身里面，我们还有环境的这种变迁的变动会影响着我们，我们还在肉身里面有我们的老旧的这种原有的这种亚当的性情呢、啊，在那边搅扰我们，我们常常是信与不信并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是有希望能够有提高灵性的那样的信心，又被肉体啊血肉之躯啊给好像拽下去的那样子的一种这个反作用力，这个力跟这个拉扯的力，这个是事实。所以一个人如果认为说我能够信心到个地步里面没有任何的杂质，那我很羡慕你，不过我也很怀疑啊，我也会打一个问号，因为这就像那种认为说我已经圣洁到一个地步，我圣洁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瑕疵的那个全然成圣，那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在这世上恐怕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达到那个地步。以前有过这样子的一种这种热切的向往盼望祈求能够全然成圣，结果搞来搞去就搞不出个名堂出来，怎么可能全然成圣？ 里面一大堆的有杂念。今天好像还可以，如果一有一个别的事情，看到别人发达，看到别人升官，碰到自己所面对到的难题，哇，这种马上就好像我们一个小的舟在这个水面上面呢，有一个大浪打过来就开始翻腾了，你说有没有这样子的带来的这种极端的例子？有，认为自己已经追求全然成圣到一个地步了，那很危险。老实讲，越是这样认为说我已经全然成圣了，那个人 的位置越危险。我们越为他捏把冷汗，越认为自己所做的就是符合上帝的意思的，那越以为自己所领受的就是上帝给我的感动，就是 this is it， 那是越让人感到害怕，感到这个不安的事情。信与不信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里面，所以我们要学怎么样以我们的信能够来胜过我们里面的不信，我们里面的疑惑，我要怎么样把它压抑下去。所以约翰加尔文特别强调要从上帝的话，特别从上帝的话语里面，那些有关于他要施怜悯对待我们，以他的恩慈，以他的恩典来环绕我们，来保守眷顾我们，来建造我们，那些应许的话，特别要从这些里面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灵粮。所以这一段的对话，我认为真正是最关键的了。这里面所讲到的其实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交代的。这个事情过了之后，门徒们跑来问耶稣了，暗暗的来，哎呀，我们要来补课，我们跟着你学了这么多，但是我们发现好像我们所学的这个什么电脑程式 101， 哎呀，我学了以为我有本事了，一出去工作，你的老板给你一个问题，写一个程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书到用时方恩少了。这个门徒们这个时候他们就觉悟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去呢？你看到没有？可他们还是关心的，还是环绕在能与不能、信与不信，还是在这里面。所以他们就跑来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赶鬼出去，把他赶出去呢？为什么不能？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用祷告，要不然这样的鬼不能出去的。那么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信心的操练，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大家记得吗？在雅各书里面讲的，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是不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出于信心的祷告，哎呀，就像这边所讲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关键点还是在信。这个信啊，我们不要把它混淆成我们得救之信 saving faith， 得救之信跟服侍侍奉的那个信，恩赐的信 不太一样啊。我们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细节的来讲，那个得救的信心是主给我们的啊。有的人问，到底我们这个信心呢，是重生之后才有的，还是重生之前才有的？老实说，重生之后，你不重生，你是死的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哪里有信心？怎么可能有信心？怎么可能有回应？不可能。是上帝的恩典先临到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把信给我们，把悔改的心给我们，把赦罪的恩给我们，就我们领受了得救之信。那么我们要来侍奉主，
我们要为主来征战，要是
那我们需要有恩赐方面的信心，这就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圣灵的恩，属灵的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里面呢，列了九个，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信心，信心的恩赐。好，这里面我相信主耶稣他着重的是在这个恩赐的信心，在信心的恩赐，在这方面来讲。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啊，让我们看信有信的表现，就是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有把握的到主的面前来求。主也不会因为我们里面有疑惑有不信他就不屑一顾，不会的。这个父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父亲已经有所动摇了，已经不知道是不是真正像他刚刚带着孩子来到处找耶稣的那个时候的那种眼巴巴希望能够见到耶稣的那样的一种信，可能已经弱很多了，自己讲出来的话里面 无意当中也透露出口这个口风，你若能做什么，哎呀也动摇了一点。但是主没有说啊，回去再练，再练三年，把信给坚固好，不信的渣渣给练掉，那时候你再来求我好了。没有，主没有，主反而用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啊来坚固他。换句话讲啊，这里面隐约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信坚固，怎么样把我们里面的那个不信呢能够慢慢慢慢的淡化掉，除掉。没有别的，就是抓到上帝，就是抓住主所讲的话。主所讲的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主给我们的话语，这是他有全能的一个应许啊！哎呀，我们要抓住。那信就像一扇门一样，这扇门打开来了，让我们能够面对着上帝。原来被遮住了，被挡住了，所以我们看不见。现在呢，打开来，一个最最好最好的这个描述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有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打开来的，通过幔子进入幔内，到至圣所，到施恩宝座前了。所以这个信呢，就像那条路一样，就像 一扇门，就像一条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也像这个我们的盼望的那个锚一样。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个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一直进入到至圣所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再好好来思考，把这个故事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故事，很真实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有它真正的那个教训，那个精华，把它抽取出来记在我们脑筋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常常回味主的话语，常常来把自己摆在门徒 的角色里面，把自己摆在来求告耶稣，求耶稣怜悯，求耶稣帮助的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我们再来好好来体会，把主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从内容从表面上来看，这是许多的神迹当中的一桩，但这里面有很宝贵的主你自己所讲出来的应许，透过这个孩子的父亲跟主你自己的对话里，让我们看见主你不会撇下我们，即便是心里面有许多的疑惑，有许多的愁苦，到你的跟前你总不撇下，到你的跟前总能够得着答案，总能够有主你自己的回应，有主你自己的眷顾。我们也愿你的话语 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能够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